有关于眼睛的这个报道，视网膜的报道。哦，我很注意，我把里头的资料都背下来了。那个视网膜很小，在眼珠眼球的后面很小的一块，它的厚度也很薄，中间的厚度0.4毫米，周边的厚度0.1毫米，很薄很薄。虽然这么薄的视网膜，却有10层细胞，很精密的10层。那么有几个细胞呢？有1亿2600万个。你不相信你拿出来数一数啊，你不知道数到什么时候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医学眼科医生告诉我们的，他们经过很精密的测量，1亿2600万，叫做视觉细胞。那个视觉细胞里面有一种蛋白质，叫什么呢？叫视紫，紫颜色的紫，视觉的视。那个视紫这种蛋白质是干什么的呢？它是一种感光剂。当光线透过你的瞳孔打到你的视网膜的时候，那个视紫就因为光的作用就分解了，分解了以后就变成了微弱的电能，透过视觉型神经告诉大脑，然后你就说看见了。这就好像我们的照相机的那个胶卷底片一样，它可以感光的，但是照相机的底片只能一次感光，你重复感光洗出来就不像了，都叠在一块了，不行的。所以照一张，现在自动换片，对不对？啪就换了，你再可以再照第二张。那我们的视紫呢，就是这种照相的胶卷底片，可是它一曝光之后呢，就不能够再曝光了，再曝光那个影像都重叠了，我看到一堆人越叠越多，那怎么行呢？假如这个只能曝光一次，一个小孩刚刚生下来，从妈妈肚子里一生出来，然后眼睛一睁开，假如他能说话，说我看见了，以后他就看不见了，只能曝光一次嘛。但是很奇妙，这个视紫啊，当它分解的时候，一部分变成电能通知大脑，另外一部分立刻跟维生素 A 结合化合，马上产生一个新的视紫。在多快的时间呢？1/16秒，每一秒钟16次。滴答，我们里头已经换了16张底片了。为什么？你要看连续动作。你知道这个眼睛啊，有一种视觉暂留作用，就是他看见了一个影像，在大脑里面可以保持一个暂留作用多久呢？1/16秒。1/16秒，你没有第二个影像，它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连续动作，因为视紫每一秒钟16片改变啊，新的视紫，然后在大脑里1/16秒的视觉暂留作用，所以我们没有看见那个慢动作、分解动作，我们看见的是连续动作。今天的电影就是这个理论呢、每一秒钟16张底片，嚓这样拉过之后，我们看见的是连续动作，很漂亮。你有没有看过卡通片？你看他画的不太好，其实不是不太好，只是没那么多钱，一秒钟要16张，他就一秒钟才画8张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点分解动作，那个动作没有那么流畅，有的更差一点，一秒钟才4片，所以你看到有一点分解动作就不漂亮。可是我们的大脑是1/16秒的视觉暂留，而我们的视紫就是1/16秒就换一边，你说这个是自然的，配合的那么好。假如我们的视觉暂留1/16秒，而我们的换底片这个视紫这个一秒钟才4片的话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只好看分解动作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分解动作，那我们每个人都成了 Michael Jackson， 对不对？分解动作了，那难看死了。那假如一秒钟才1片的话，那我看见又看不见，看见又看不见，看见又看不见，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啊？你说这些，当然这些没有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不能说反正就是这样。假如没有经过精密的设计，它可以控制那么好，而你1亿2600万个视觉细胞，每一秒钟16次换底片，上帝给我们的不是照相机，是录像机，而且是彩色的，而且这个胶卷用不完。我说哎，等一会儿，我现在换胶卷，那你怎么行呢？哎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是说真的。 在精子和卵子刚刚结合的那一刹那，当了染色体排列好 DNA 里面的密码，把你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，把你的四肢五官，把你整个人所需要的那个内脏全部的密码都已经在那个地方，包括1亿2600万个视觉细胞，包括16分之1秒就要换一次底片，全部都已经按照那个密码都弄好了，而且每一个人都一样。今天才有医学啊，假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是1秒钟16次，我是1秒钟8次，他是2秒钟1次，那我们看的都不一样，我们怎么交集啊？我们怎么能够谈话啊？假如这个人一生病，老医生一开刀8个心脏，那个开刀没有心脏，怎么可能有心脏医学呢？为什么人都一样，该一样的都一样，不一样的又不一样？我们都有2个眼睛1个鼻子，张嘴2个耳朵，这个都一样，但是你就是弄在你的脸上，弄在我的脸上就不太一样。连双生子啊，那个双胞胎，你都可以分别出它的不一样。假如全世界人的产品都一样啊，你 Sony 出一个新的产品，一个最新的电视啊，最新的收音机出来，每个都一样的，你没有拿出两个来说，都每个要都不一样，每个都一样，人的产品就是这样。假如上帝的产品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200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也一样，你也一样，今天到底是我讲道还是你讲道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都一样啊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外表都一样，一点都不能分。你想这个日子能过吗？50亿人都一样，那我们就惨了。那我是一个 unique 的我，是独特的我，虽然眼睛鼻子嘴都一样，虽然心脏肺肺腑一切的功能都一样，但是我跟你就不太一样，说话的声音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思想不一样，个性气质不一样，你长那么漂亮，我长这么丑，我们就是不一样。但是每一个人都说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的存在，我跟你就是不一样，但是该一样的就一样，不该一样的就不一样，这是谁定规的？你说这是自然发生，有那么自然？很多很多的奥秘，若是我们用心的去思考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位创造的主宰。事实上，我自个儿是念工程的，在热力学第二定律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熵 entropy， 那个熵是什么？熵就是乱度，它的意思说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，这个熵是增加的，这个值是增加的，意思就是说它只会越来越乱，不会越来越整齐。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今天在这个科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连爱因斯坦说热力学第二定律将要主宰着未来人类一切的发展。假如没有外力的干预，只有越来越坏，在我们人生的经验中也是如此。没有你一个房间，你从来不整理，不会，它越来就越整齐，自动就越来越整齐，你不整理就越来越乱，袜子乱丢，衣服乱丢，书乱丢，你没有说你不管它，没有任何外力去整理啊，干预就是整理它，然后自动的衣服就挂起来了，袜子就洗好了叠好了，没有的，你都需要用外力干预的。整个宇宙都是如此的，在我们人生的经验中也是如此的，可是我们却发现宇宙是越来从没有到有，然后从无生物到有生物，然后从简单的到复杂的，然后到人，整个来说它是那个乱度是减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外力的干预。谁是外力的干预？上帝。假如没有上帝的干预，这个宇宙是一团糟，越来越糟，但是上帝的干预有一些地方我们就看到它是越来越这个有规律，越来越有秩序。只有创造能够赋予目的。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在思考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价值、人生的目的，我们必须面对这位创造的主宰，我们必须去问人跟他有什么关系，我们必须去问 他赋予人类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他跟人类之间有怎么样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刚刚最初的时候说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追求存在的权利，然后再往上追存在的合理，再往上追存在的卓越，再往上追就要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假如人不认识上帝，人就从自己存在的价值、意义和目的中就可以说迷失了。甚至圣经说，人就从这个价值和意义中就堕落了。为什么呢？人离开了他生命的本源。所以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事实上是人生中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人用了很多的时间去建立不是最重要的关系，用了很少的时间去建立那个比较重要的关系，应该用几乎不用时间去追寻那个最重要的人跟神的关系。人有物理性，所以我们跟物质的世界有关系，叫做物我关系。人有社会性，所以人跟人之间有关系。人有心理性，所以人跟自我有关系。所以这个自我关系，人有宗教性，人跟上帝之间有关系。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可是人很忽略。人跟自我的关系是次重要的，但是很多的人的自我关系心理性出了问题，人不能接纳自我，人甚至于否定自我的价值意义。人跟人的关系是社会性，人我关系，这个是很重要，但是人我关系常常出问题。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可以说社会关系、人际关系、国际关系出问题的一个世界。可是人跟物质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最低的，应该是最不重要的、最次等的，可是人却花最多的时间去处理跟物质的关系。我们的物质欲望太高，而把我们那个最重要的生命本质而忽略。我们每一天用我们的时间，用我们的思想，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力量，甚至说用我们的生命在衡量我以外的价值。我买这件衣服，我做这件事情，我买这个房子，买这个车子啊，我们天天在物质的思考中打滚。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但是却应该不是最重要的，应该有比这个更重要的。我们总是在衡量我以外的价值。各位，请问你有没有衡量过你的价值？真正的你，不是那个外在的条件，是那个内在的，是那个与生俱来的那个你，那个我，那个内在生命的我的存在，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衡量过？我们把那么多的时间、那么多的心思弄在身外之物，而最宝贵的生命我们却忽略了。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：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他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最宝贵的、最重要的，就是那个真正的我，那个里头的那个生命，那个生命应该可以存到永恒的。可是我们却那么注重这个外在的东西，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我不是说你这些东西要丢掉，名利、学位、地位这些要丢掉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。人怎么可能丢掉？上帝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他本来也要我们有跟物质世界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跟人的关系，更注重的是我存在的关系，最注重的应该是我跟上帝的关系。人却把与上帝的关系隔绝了，人却把与上帝关系破坏了，这是人一切痛苦、一切没有答案的人生最后那个最根源的问题所在。 我今天晚上只用一节圣经，罗马书第十一章。也许你不一定需要翻圣经，只有一节圣经我念给你听就行了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这里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假如你看这个圣经的前文，你就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的那个他就是上帝，就是创造宇宙的主宰。万有都是以他为本，他是万有的根源。这可以说过去万有与上帝的关系。那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，人也是万有之一。我们可以说，因为人都是本于神，倚靠神，归于神，愿荣耀归给神。那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点，我就是本于神，依靠神，归于神，愿荣耀归给神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一节圣经把全人类，把全宇宙，把我都涵盖在内。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本源，这是人与神过去的关系。而人在世活着，倚靠上帝而活，是现在的关系。将来有一天，人离开了这个短暂的人生，就回归到上帝那里去，那是将来的关系。有一次，我在台湾的一个学生的夏令会，大概有200人，我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我说：知道自己祖父名字的，请举手。爸爸名字不问了，连爸爸名字都不知道，简直该打屁股。祖父名字的都知道，每个人几乎都举手了。我问第二个问题，说知道曾祖父名字的请举手，200人大概有20人十几个人举手，哦，不错。然后再问知道高祖父名字的请举手，只有一个人举手，全场都给他鼓掌，热烈鼓掌，太了不起了，连高祖父名字都知道。今天我不问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不是学生了啊，万一祖父名字都不知道，有可能啊。哎，没高祖父就没祖，没曾祖父，没曾祖父就没祖父，没祖父就没爸爸，没爸爸就没我，越高的越重要，没他就没我了。可是我们越远的我们就忘得越干净啊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假如一个人他不孝顺，他的罪叫做忘什么啊，忘什么，忘本啊。你这个人怎么忘本呢？你把你爸爸都忘记了，忘本是很坏的，叫不孝之罪，叫忘本之罪。可是人类最大的忘本就是忘记上帝。没有上帝，我不相信有上帝，尼采说我不相信有上帝，假如有上帝，上帝就是我，假如有上帝，上帝不是我，我就不能忍受，用超人哲学没有什么好处，自己自杀了，然后带出来一个希特勒要说德国是超人，结果就掀起二次大战，杀了600万的犹太人，然后这个苏联人死了几千万呢，3000万，在这个二次大战之中呢，就是一个超人哲学，不要上帝，人就是这样。有一次我在台湾跟一个青年谈上帝，他说没有上帝，我不相信有上帝，假如有上帝，上帝打个雷把我劈死，你看没有吧？你看他不就没有上帝，上帝还是这种上帝啊，打个雷把你劈死，那一劈我们都死了。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上帝是爱，圣经说神爱世人。神不是要罚死人，神不是要打雷劈死人，神是要把他的爱赏赐给人。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神的爱，而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人最需要的就是爱。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他是爱的根源，他是爱的本源。除非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找不到爱。它是生命之本，它是爱的源头。我曾经听到一些人跟我说，他说：哎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斗争，人与天斗，人与地斗，人与人斗，进步的动力是斗争，斗争只会使人毁灭。你哪一个父母生下一个小孩为了让他进步就斗争你？没有，就爱他嘛，哪有斗争他的。 那是不得已啊，那是很可怕扭曲的一幅图画。只有爱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。到哪里找爱？上帝那里找爱。人是本于上帝，弗洛伊德说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，当他有爱的对象，他会感觉到满足，他当他成为爱的对象，他会感觉到有尊严。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，可是今天人弃绝了上帝，人就活在恨。人回归到上帝的面前，人找到生命的源头，人就找到爱的源头。其次，人今世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倚靠上帝而活。你说靠上帝而活太没出息了，太没尊严了，为什么要靠上帝呢？靠自己，我有才华，我有本事，我有学问，我有地位，我有学位，我有什么都有，我何必靠上帝呢？你们这些靠上帝的人都是一些没出息的人，没本事的人，那么没有志气的人。我要靠自己才有尊严。有一次我在台湾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坐在一个礼拜堂做礼拜，有一个我们的朋友忽然来坐到我太太旁边，一位姐妹就一直哭，我们就问她说怎么了，她是我们的好朋友，说我先生生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肾脏炎，急性的肾脏炎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她说很严重，因为这个扁桃腺发炎，扁桃腺的 virus 那个滤过性病毒就跑到肾脏，所以一定要把扁桃腺医好，只要扁桃腺不医好，这个肾的功能越来越糟，所以就医这个扁桃腺，就用了很多特效药都没办法，最后只好打潘尼斯林。我太太也曾经扁桃腺发炎，打潘尼斯林打了5针，我就很紧张了，因为会反应的，反应救不过来会休克的，休克以后就这个命就没有了。她说对呀，她说我的丈夫打了48针，第49针反应差一点休克，医生就说没办法了。然后我们就去台大医院看她的先生，她住在台大医院的特等病房。她为什么有资格住特等病房呢？因为他自己就是台大医院的医生，他是台大医学院全台湾最好的大学最高的一个科系，考上台大医学院的是凤毛麟角，可以说台湾最 top， 就考到台大医学院，台大医学院毕业第一名，很有名的医生，医德医术都好。所以他太太信了主，我们就向他传福音。他说你不要向我传福音，他说耶稣很好我承认，但是我不需要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，我不可怜，我不需要。很多人很可怜，向他们传福音。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他太太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，他们结婚了，有2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又有地位，又有学问，又有美好的家庭，什么都有，又有钱，你想还要求什么？已经达到人生的顶峰了，所以哪里需要耶稣呢？那一天我进到那个病房里，我看见他，我就握住他的手，他一看见我他就哭了，他就说饶先生我太骄傲了，因为他以前说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，我不需要耶稣，像别人那些那些可怜人传。他哭了，我第一次看医生哭，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哭啊？你生病哭然后看医生，医生也哭，那不是完了吗？医生也不哭的，我告诉你，医生要哭回家哭，不会让你看见的。我第一次看到医生哭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那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他说我现在还有脸见上帝吗？还有脸信耶稣吗？他说我没希望了。他说我以前说耶稣可怜人拐杖，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我再来求耶稣我真是没面子。我说你不需要有面子，你只要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不敢保证上帝会医治你，但是你现在无路可走，你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看他会不会给你路。他说假如上帝医治我，我的生命要为他而活。他说虽然我觉得很羞耻走到这样的地步来信耶稣， 我说是，你不必到这种地步，你早就可以信，可是你那个时候太骄傲。他说是，我就觉得我太骄傲了。那我说你现在谦卑就可以。他就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为他祷告。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病突然好了，高烧突然降下来。二十年前的事情，这位医生现在还在，常常在电视出现，是一个医院的副院长。他为主做见证。有一次我去看病，我到一个基督教的医院看病，坐那儿等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单张，基督教来传福音的单张，我就拿一张看一看，是一个医生写的，他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请你不要依靠我。开玩笑，我去看病看医生，那医生说请你不要依靠我，那不是吓人吗？还好后面还有一句话说，让我们一同依靠上帝，就是这个医生写的。他就把他自己原来怎么骄傲，怎么自以为了不起，到了有一天他的医学，他的学位，他的财富，他的家庭，他的一切都不能救他，他无路可走。他发现来到上帝的面前倚靠上帝不是羞耻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理，你知道先后的秩序，你离真理就不远。我们今天就不知道，我们把自我膨胀到我要超过上帝，上帝被我踩在脚下，我们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人生，我们离真理就远。若是我们知道有上帝，他是创造的主宰，而我呢，我是很卑微的，我是很小的，我懂得的很少。像牛顿这位科学家说，他说整个宇宙的奥秘好像一个浩瀚的海洋，每一个人所能了解的只不过好像捡到一颗海边的贝壳，我也只不过是捡到一颗比较大的贝壳而已。那么谦卑的大科学家，力学的这个专家，大概除了爱因斯坦以外，牛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了。可是他说，我只不过捡到一个比较大的贝壳而已。他是那么谦卑。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承认他的地位，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，我们离真道就不远了。假如你真的知道有一位创造的主宰，你就会很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。我刚刚今天下午从 Boston， 前天从欧洲到 Boston， 然后今天下午从 Boston 到这里，昨天晚上我还在跟一位这个在 Boston 的一位科学家，他在这个 University of Boston 当一个物理和生化的教授。他说当我们的医学和科学越发达的时候，研究的越深越透彻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敬畏，因为我发现我所研究的与上帝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接近。所以倚靠上帝不是羞耻，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靠他爸爸妈妈有什么丢脸的？而人要倚靠上帝的那个差距，把一个出生比一个出生的婴孩要来倚靠到他的父母，那个差距还要大得多。人是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有限，多么的无能。我们每一天靠上帝而活，他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。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靠他来胜过罪恶的引诱，这有什么羞耻呢？回到上帝的面前，站对我们的地位，认识上帝的地位，我们才是离真道、离真理很近，否则我们就离真理越来越远。这里也说归于神，人要回归到上帝那里去。上帝是我们的根，那是过去；上帝是我们的力量，那是现在；上帝是我们的归宿，那是未来。因此基督徒不会惧怕死亡，基督徒知道人生不是只有今生，人会进入到永恒。我今天认识上帝，我将来就进入永恒。所以他是一个有把握的人生，有盼望的人生，有力量的人生。中国人怕死，外国人也怕死， 我们中国人很奇怪，我们到了美国，我们看到那个美国人，我们还说外国人，其实我们是外国人，他们才是本国人。我们就是外国人，中国人也怕死，外国人也怕死。但中国人不但怕死，死这个字不喜欢说，不但死这个字不喜欢说，连跟死的音很接近的也不喜欢。所以中国最不喜欢的一个数字是几啊？四嘛，谁都不喜欢四的。说你生病了，住院住几楼？住四楼，那真倒霉，太不吉利了。怎么住四楼啊？所以医院在台湾的医院都没有四楼的，一二三五。说你生病了，住院住几楼？住五楼，好得意。哎，很傻，五楼就是四楼吗？一二三五，其实住四楼，他以为他住五楼，那真是只不过是想要避开这个四字儿，就是。除非医院只有三楼，那就没有人住四楼。这人就是不喜欢。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，不是在门上、窗上、柜子上都贴一个符，还怎么样啊？还倒过来的，符到了，还贴了很多符，会不会来不知道，反正越多越好。有没有人逢年过节贴死啊？啊，在门上、柜子上、窗子上贴死，还倒过来的？我相信我们中间没人贴吧，我也不贴，我们都不喜欢，因为我们不喜欢死。死好像就是绝望，死就是悲剧，死就是永远不能翻身的一个后果，而是无穷的黑暗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这样的。这个肉身结束了，我们回到上帝那儿去，我们有灵魂，灵魂是永存的，而且我们的肉身有一天还要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前几天我们才过复活节，我们庆祝基督的复活，因为他不但死，而且他复活，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，带给我们复活的能力，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永恒的人生。这是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假如你要追寻一个有意义的、有价值的人生，没有上帝就没有意义价值可言。而假如有上帝，人生有意义、有价值，那么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。我们用很多的时间追求物我的关系，我希望你多用一点点时间来追求神我的关系。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建立了，你才找到自我，原来我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且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，是那么美好的，那么尊荣的。而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创造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。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尊重，人和人之间就会相爱，人和人之间就会体谅，人和人之间就充满了了解，人和人之间才有爱。有上帝才有真正的我，有上帝才有人和人的和谐，有上帝人才能够真正认识物质世界到底有怎么样的价值。所以最后他说，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，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。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就是爱。当一个小孩有他的委屈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什么都可以牺牲，要照顾他。人最需要的就是爱，社会最需要的就是爱，人类的历史最需要的就是爱，而上帝是爱的根源，我们需要认识上帝。最后他说，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上帝。哎呀，你说荣耀上帝，这可太虚无缥缈了。什么叫荣耀上帝？那我请问，假如你不荣耀上帝，你的人生在荣耀什么？你在追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人生若不荣耀上帝，他所追求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荣耀自己。今天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就荣耀自己啊！你怎么搞的？你念了十年你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啊？你这简直是太糟糕了，用功点啊！我三年就拿了，眼睛就长了这样。你毕业了以后找份工作，你的年薪多少啊？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年薪才$20,000呢、啊、你太可怜了吧。我不多，10万而已了啊，多得意啊，荣耀自己嘛，对不对？ 我的学问，我的地位，我的财富，连我的容貌都是荣耀自己啊。你他有什么漂亮的？他哪点比我漂亮啊？只是不会化妆而已。我们就是要荣耀自己。我们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是什么呢？就在有和无中间斗争。你有我没有，我就嫉妒，然后我有你没有，我就骄傲，有就骄傲，没有就嫉妒。所以就是在你有我有他有没有，有来有去，然后呢就骄傲嫉妒，骄傲嫉妒，然后就斗争。人就是这样嘛。你想今天人不是如此？我们假如诚实一点说，我们今天对一个人不满意是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争嘛，我要把你踩下去，我才能够出头嘛。但是假如每个人都荣耀上帝，没有为自己，真正的痛苦就是我为中心，真正的痛苦就是荣耀自己，而真正的快乐呢，荣耀上帝，荣神就益人，就会帮助别人，就看上帝的荣耀，就看人的需要，所以人就活得非常的豁达，人就活得非常超越，人就不是被缠累着，被压制着，被自我缠累着，压制着，没有痛苦。人需要认识上帝，人生荣耀上帝，就充满了喜乐。人怎么可能如此？人怎么找到这样的一条路？人怎么找到上帝？人怎么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？没有别的办法，人无路可走，人自己也不会找得到，人也想不出办法，但是上帝为人预备，上帝在万古之先，在创造之先，就已经为人类预备了一个拯救的一条路，是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来做人类的拯救，来给人开一条又新又活生命之路。在国内大概很少看到十字架，你到了国外看到很多十字架，你看到一个教这个屋顶上有十字架，你就知道那是教堂，那是一个很安宁的、很安详的、很和谐的地方。你看到一个女孩子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，很漂亮，十字架代表着美丽，虽然她不一定是基督徒，但是一横一直很漂亮，她也挂一个十字架。有的时候你看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，人生病了送上救护车送到医院去，十字架做那个救护车的一个 logo 啊，一个记号，然后呢就用十字架代表着医治。你有没有看过战争片啊？那个打得很惨烈的战场，有一种军人，他们是不是杀人的，他们专门救人的，叫救护兵。救护兵有什么记号啊？在他膀子上有一块白布，对不对？用个什么红色的十字架，帽子钢盔上一个红的十字架，代表着他是救护兵，他不是杀人的，他是救人的。同一个战场，有人专门杀人，有人专门救人。既然要救，何必杀呢？既然要杀，就不要救了。人就是很荒谬，又杀又救的，真是奇怪。离开上帝的人都不对，人类历史也不对，个人也不对。但是那个救护兵用十字架，但你知道，十字架在1900多年、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它不代表着医治啊，它不代表着拯救啊，它不代表着和平啊，它不代表着慈爱啊，它更不代表着美丽啊，那是罗马帝国的刑罚工具啊，它非常残忍的。一个人犯了死罪要用十字架来处死的时候，全身的衣服都剥掉了，最羞辱的一种对人性的践踏和羞辱，然后三根钉子钉穿他的两只手两只脚，就把它挂起来，用那三根钉子支撑全身的重量，然后他的血就流出来，然后他在上面就挣扎哀嚎，很可能3天5天才日晒雨淋，声嘶力竭，血流干净，然后才死亡，是太残酷了。人类历史中的刑罚工具很少像十字架这么残忍，但是还有是人类历史中还有一些刑罚的工具也是很残忍。200年前法国大革命，他们是用什么处死啊？断头台啊，路易14上断头台，咔嚓，倒也干脆，身首异处，一下就解决了。而美国听说以前 稍微文明一点，是用电椅，12000伏特，一通电，一秒钟之内心脏麻痹就死了。但是人类历史中有哪一个刑罚的工具改变过他丑陋的、残暴的、剥夺生命的那个记号？有改变过吗？除了十字架以外，断头台有改变？电椅、刽子手的大刀有改变他丑陋的面貌吗？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愿意挂个断头台当做一个装饰品吗？你说哦，我是比较时髦的，我挂电椅，上面注明12000伏特，没有的。有没有任何一个救护车上面的记号是断头台？你生病了送上救护车，哦，断头台，你要把我送到哪儿去？断头台不会拿来做医治的拯救的记号，不会变成美丽的记号，它永远都是丑陋的，它永远都是剥夺生命的。但是我请问，为什么十字架改变的？谁规定的改变的？有哪一个君王改变的？哪一个政府决定的？没有，不是别的，是因为有一位曾经被钉在上面，被钉在上面的成千成万的，江洋大盗，祸国殃民的，多少人死了，他们只有使十字架更残酷、更可怕、更阴森。但是有一位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，把十字架剥夺生命变成赏赐生命，丑陋的变成美丽的，残害的变成和平的，杀戮的变成医治的。是因为耶稣，他钉在十字架上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，也改变了人类的命运，也改变了你我的人生。他要把上帝的生命透过十字架的爱赏赐给你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我们都会唱，记住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有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唱断头台，断头台，永是我的荣耀？没有，不会歌颂的，不会赞美的，不会留下美好的记忆的，唯有十字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。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来为人的罪而死，让与上帝隔离的人可以与上帝和好，让不认识上帝的人可以认识上帝，让不知道耶稣上帝爱的人透过十字架能够尝到上帝的爱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没有别的话，我唯一的就是要把十字架的爱、上帝的恩，把这么奇妙的信仰来跟你分享。你需要认识上帝，找到一个正确的人生，一个喜乐的人生，一个光明的人生，一个美好的人生，有盼望的人生，有能力的人生。认识上帝不是羞耻，不是没有意义，不是无聊，而是人生最大的事，最宝贵的事。我知道你们都在追寻，你们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、更美的人生。我把认识上帝的人生，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来认识上帝，来分享给你。盼望你能得着，你能体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用半分钟的时间对你的人生有一点回想。从小到大，你在努力，你在奋斗，你有所失，你也有所得。得到的你满足吗？你所拥有的你觉得那就是你的一切吗？还是你觉得你想找到那个最真实的、最宝贵的人生？假如有上帝，你愿不愿意来认识他？虽然你对他的了解认识还很少，还不够，但是你有没有一颗心说，上帝啊，假如你是存在的，我想要来认识，我需要你改变我的人生。 帮助我的人生。我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来充实我的人生，引导我的人生。我不要求你举手，因为你愿意要，上帝就知道。你只要把你的心向上帝敞开，你只要内心向上帝祷告，他看得见，他了解，他会按照你的需要帮助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为着我们中间每一位，他们需要认识上帝，渴望借着上帝能够找到他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。主，这